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每次来到贵教会，就像我到自己的教会一样，有神的家，有神的同在。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一个信息，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28章，实际上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那我们也听到这个经文有很那个信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这个信息。因为上次我来的时候讲到那个十诫大诫命，就是我们要爱神，要爱人。今天要讲的是遵行大使命。那这段的经文刚才因为已经念过，我只是念一段就好，我就一个人来念。马太福音第28章16-20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大家还记得的时候，我那一次讲十诫大诫命的时候，我简单的讲过，今天教会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两个，我说很基本的目的，就是要十诫大诫命，还有遵行大使命。上次讲到十诫大诫命的时候，告诉我们必须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我们的神，然后要爱人，就是要活出那个整个律法的精神。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大使命。马太福音第28章所记载的耶稣，跟前面第27章所记载的耶稣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前面提到耶稣，27章讲到他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表明他在哥哥他身上的彻底失败。但是就在第28章就完全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那一天是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几个近前的妇女们，他们来到耶稣的坟墓，有主的使者向他们显现，并且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叫他的门徒们往加利利去。为什么选择加利利成为他们荣耀的约会的地点？因为最初的使命就是从那里开始，所以更广大的使命的推展也要从那里。那在这个地方便强调了耶稣的门徒的教训是延续了主耶稣基督生前以及复活以后的整个完整的教训。后来加利利不仅是成为耶稣基督向门徒道别的地方，也成为主耶稣基督差派他们去执行大使命的起点。耶稣们，那个门徒们在约定的山上见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之后，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服服敬拜他。然而圣经讲了说还有人疑惑，这个不是说11个门徒们至终仍然有人不信，而是不敢相信那几天所发生的事情竟然有那么大的一个转变。 这里所说的以后，是指他们心中有人信心迟钝。但这个并不影响基督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带给人类的盼望，就是因着他的复活胜过死亡所带来的那个盼望。耶稣基督的复活清楚表明，他在加利利所做的不是失败，而是一个全然的胜利。耶稣基督的复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胜利，这个呢成为今天教会使命的大根本，也成我们今天基督教信仰的根基。保罗曾经逼迫而且杀害了许多的基督徒们，但是他的生命改变之后，他一直不断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他说，假如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我们就变成世界上最没有盼望的可怜的一群人。他用坚定的口吻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后来他的宣扬的主题就是围绕在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因为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被逼迫致死。但是基督的福音毕竟传开了，所以我们讲到大使命的根基就是建基在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上。我们讲到大使命的依据，事实上在第十八节也告诉我们，当时耶稣为了顾念门徒们的软弱，所以更加接近他们，近前来而且贴近他们，圣经说使他们透过更近距离的接触，让他们的余力得以消除。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就先告诉我，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记得主耶稣基督在被钉死之前被审判的时候，在公会里面的那个晚上吗？大祭司问了耶稣基督，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将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很清楚的表明耶稣将要以荣耀君王的身份驾到。没有想到没有几天，那个大祭司听到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不仅不相信，反而被激怒。可是如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就讲了他所说的那句话，几天以前才说的应验了。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意思说没有人可以捆绑我。这句话正应验了，而且说明了人子耶稣将要得到王位，君王的王位，而且统管这个世界的预言得到应验，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事上。其实圣经里面马太福音一开始也有提到，特别是在第十章记载撒旦狂傲的对主耶稣基督，因为那是他受四十天的那个在旷野受试探，其中有一段话 撒旦很疯狂的对耶稣基督的权柄提出质疑。他说，你如果服服拜我，我就把世上的荣华跟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了。他说万国跟万国的荣华赐给你，这表示说整个世界都是我的。而现在呢，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以后，他所得到的是比撒旦所要应许给他的、所骗给他的那应许多的。基督不仅得到天上的权柄，而且在这边也提到地上跟地底下所有的权柄。事实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传道的时候，他已经掌有统管这个世界万有的权柄。但是在耶稣基督复活了之后，在这里更显明他拥有那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集在他的身上，他的权柄扩及到整个世界，他的能力没有人可以拦阻，他的能力大到没有一个难处是他不能够拒绝的。马太福音整个的信息里面，事实上讲到耶稣基督是君王。所以一开始的第一章就是讲到有关耶稣基督的一个家谱。第一个，很多人读第一章的时候总是很纳闷，怎么那么多谁的儿子、谁的儿子、谁的父亲、谁的父亲。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事实上是彼此的呼应的。第一章到第二十八章，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一开始就要证明他是属于君王的家属，所以就从历史的角度证明耶稣是王室的子孙，而且又说他是以色列真正的王。你知道主耶稣基督曾经以以色列王的身份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人就高举他，何撒那何撒那，你是应当被称颂的，你应当来到这个世界做我们的王的。可是你知道他一进入到被人家称为王、被人家称颂何撒那，结果呢，来到耶路撒冷被钉死。那你也知道主耶稣基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一些人也是用王的称号钉在他的头上来讥笑他，说，哎，你是犹太人的王啊，哎，你是以色列人的王啊。但是到了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用君王的身份、地位跟意义来宣告做君王的意义是什么。所以马太福音的作者是为了要向犹太人证实耶稣基督是君王，所以就在第一章的里面介绍了主耶稣基督做君王的正当性，因为他是王室的后代。但是很可惜，主耶稣基督一开始被介绍的时候，犹太人不但没有尊重他，反而因此就处处的与他作对。所以如果你看那个马太福音从第一章一直到二十七章，从他一出生一直到二十七章，等于都是什么呢？相当于耶稣基督跟犹太人历史处处相冲突的、互相冲突的一个记录。意思说他根本不受欢迎，意思说犹太人根本不相信这一位是我们等候的弥赛亚君王。 最后他们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把他埋葬了。他们以为耶稣基督不是真的王，所以他被我们处死了，用他们的标准来处死了耶稣基督。他们以为被埋葬就是整个这一位狂傲的耶稣基督的一个绝局，但是他们万万的没有想到，被埋葬的耶稣竟然从死里走出来。他的复活不仅证明了耶稣基督是君王的完全的实现，而且他做君王的范围已经大大的扩大，从犹太人的君王成为万王之王、万族之主。所以这个依据，大使命的依据很重要，是根依据什么呢？是神给他的得胜的权柄。所以他用得胜的姿态来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我的，我今天差派你。然后这段的经文也马上讲到大使命的任务，19章19节到20节，除凭着他，主耶稣基督凭着他所得的权柄，就吩咐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多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讲到说你们要去，在希伯来，在希腊文是一个动词。传福音不单单是在头脑跟思想还有认知上，更是在实际的行动上，所以特别强调要去。他没有告诉你们说你们要说，要去。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去做什么？他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用行动把福音传给人，让人有机会领受上帝的恩典，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他们那个成为信徒，就是门徒。他愿意，他希望他的门徒们遵守这一切的吩咐。弟兄姐妹啊，到这里的时候我马上想了一个问题，我要问你们。他这里说是万民做我的门徒，请问你们是门徒还是信徒啊？有人说信徒嘛，对不对？那是门徒还是信徒？要不要我们来表决？真理靠人表决，不知道是信徒还是门徒。如果你又不是门徒又不是信徒，那你是什么徒啊？我告诉你，如果你 不确定你是门徒，又不确定你是那信徒，我告诉你是什么徒，你知道吗？叫做糊里糊涂 啊。在新约圣经里面讲的门徒一共出现了268次。门徒可以说是跟随主、跟随者或者是学习者。当然我们跟随哪里？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学习谁？学习耶稣基督。可是很多人就误会，把基督徒把它分成门徒跟信徒。他们认为说相信耶稣基督并且很那个忠实的参加礼拜的人，那个叫做信徒啊。然后那些愿意委身付上代价跟随耶稣基督有积极侍奉的那些人叫做门徒，上帝呼召他们的积极热心的那个才叫做门徒。事实上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分别，门徒就是信徒，信徒就是门徒。因为所有真心相信主接受他救恩的人都是乐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对不对？我们都是主的门徒。我们怎么做？这里我不讲其他的，就讲这段的经文。 两个，一个是要福音的，一个是福音的布道，就是领人归主。耶稣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当我们传福音分享基督好消息的时候，在圣灵的感动下，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信了主。按照圣经所说，他们应该以受洗表明他们个人的信仰告白。所以在受洗的时候，我们通常也按照圣经所说的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奉的意思就是归于父跟子还有圣灵的名，表示他们，表示受洗的人向天父上帝、指耶稣基督还有圣灵献出他们的忠心啊。那这里讲到父奉父子圣灵的名的这个名，在原文是一个单数，表示这个名，但是存在着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这句话是包含了三位一体的真理，是强调了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我们的身上的作为是同工同尊同荣同职这个工作。基督徒的受洗是公开承认与三位一体真神的关系，他们承认神是他们的天父，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是他们的救主，承认圣灵是居住在他们心里面做感动、确认、引导、扶持、安慰的那一位。第二，在这里很清告诉我们说，除了我们传福音里人归主，让他们受洗归入主名，承认三位一体的真神，这也讲到培训，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大使命不单单是要叫我们传福音领人归主，而且这边讲了说教导初信者遵守基督的教训，在灵里面成长，成为像基督的人。我相信在座父母，在座的很多人做父母的，我问你，生孩子容易还是养孩子容易啊？啊？啊？哪一个时间比较久？所以发的时间比较久，哪一个？怎么样要养的时候，我们不会像那个什么动物，那个羊生出来马上不叫，那个马上慢慢就会走路了。我们小孩子要这样走路至少要九个月然后才走，可是其他动物本能马上就几分钟，然后呢几个小时马上就站起来就可以走了，蹦蹦跳跳。我们都知道养孩子比那个生孩子不容易。事实上我们今天领人归主，事实上要跟要栽培一个信徒来成长，那是不一样的。信主很多人进到教会很容易啊，可是呢，他要离开那个教会也很容易啊，走后门了。但是呢，你要让他在教会里面久一点，在这里生根建造，认同教会，归属教会，然后那个参与教会，那就不容易，要很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很高兴看到你们教会有几个主日学还有团契，这个都是帮助我们成长的。因为圣经好几次告诉我们，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应该在主基督里面长大成熟。今天很多人真的是很喜欢看到教会的人快速的成长，哇，一个一个那个。但是你知道北美哈，北美的华人教会有75%以上所谓的老初信者。你大概听过老基督徒啊，大概你没有听过叫老初信者。但是他们以为他们已经成长了，他们已经懂了， 可是呢，因为不懂，所以呢，很多时候在真理上很容易受到迷惑，很容易就动摇。那这个很不幸的。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凡我所吩咐你们，多教训。”学习是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那所以需要一段一段的过程。所以你不要急着说你为什么长得那么慢，但是你可以稳扎而且踏踏实实的成长。即使教会里面的祷告会、主日学、团契、宣教小组、门徒训练、个人谈道、短宣，那还有其他的种种的侍奉，那都是帮助我们成长的机会。目的是装备为主使用，参与上帝大使命的工程。然后这边也讲到大使命的应许。耶稣基督复活不仅是向教会颁布了大使命，同时还应许他们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其实那个主的统在，在马太福音也是一个一贯的信息。你知道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那里就记载那个以马内利这个字，也就是说上帝跟我们同在的意思。现在这个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呢，耶稣基督已复活的身份再次肯定神同在的应许，所以他就说：“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呢，在讲到那个大使命的时候，他就说最后一句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就知道耶稣基督的同在，如果他没有复活的话，那他这个耶稣基督的同在就变成一个空，就变成一个口号，就变成一个空话。我们今天为他做也很担心的，我们今天为他努力也是那个白跑的。但是这里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然后他讲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主耶稣基督的同在，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个总属天的权柄，所以我们很大胆的，我们很不必担心什么。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怕来遵行大使命。有他的同在，我们还担心什么？很可惜，今天很多的教会把所有的重点把它放在怎么样使教会快速增长，有很多的那个拼命办什么布道，拼命拉人，拼命那个，然后告诉人家说这个就是上帝同在的记号，所以人越来越多，不仅不惜手段跟方法来吸引人，但是忽略了真正上帝同在在每一个事工的过程。所以不能够说为了吸引人早一点让教会那个，然后呢忽略了神的同在。可能很多人就偏偏用这个 program， 你用那个节目来吸引人，然后呢有现代化的设备，然后呢那个赞美，然后用影音很多种的方式来吸引人。可是呢，上帝不一定在那个里面，那个很重要。确认上帝的同在是你工作的那个真正的动力。感谢神，耶稣基督复活，所以他讲了这个。请问今天耶稣基督有没有在你们中间？有没有？有的人不敢点头啊，没有把握。我告诉你，感谢上帝，即使我们软弱，神不会撇下我们；即使我们失信，但是上帝不会失信。 离开的是我们，离开的是我们软弱，离开的是因为我们怀疑，离开的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同在的应许。我讲过大诫命，今天我讲大使命，很简单，但是我要怎么样把它连接起来。实际上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的，而且这个两个次序是有先后的，不能够颠倒的，是先有大诫命，然后才有大使命。然后呢，这个是很重要，不能是把它倒过来。你知道主耶稣基督被钉死之前讲过这个大诫命，对不对？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主耶稣基督在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在门徒的面前他怎么样，他就什么拿手巾，然后呢蹲下来为每一个门徒的脚一个一个洗，然后告诉他们说，我如此洗，你们看到了，要叫你们洗。然后接下来讲十三章，讲到彼此相爱的命令。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说，大诫命是大使命的根基，如果不先实行大诫命，我们很难有效的那个遵行大使命。大诫命讲什么？讲爱。如果你没有爱成为你的动力，你不可能爱人的，你也不可能爱人的灵魂的，你也不可能对那个灵魂有一个极大的负担。所以你怎么传来传去，那个就变成什么呢？就像圣经里面所保罗所说，像明德罗想的把一样，喊的声音很大声，说我们要那个什么传福音领人家归主，但是没有爱，那就像明德罗想的把一般。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有强调大使命，拼命传拼命传，领人归主领人归主，到最后我们就会枯干的，因为我们传得很辛苦，因为我们没有爱成为我们的动力。没有爱就很难把真正的福音传给人，因为在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已经是被爱所激励，所以你有那个像保罗所说因爱的激励，所以我们才出去。只有当我们先爱神爱人，我们才有负担把福音传给人。所以我们上一次提到说，实践爱人跟爱神，爱神跟爱人，大使命才有果效。一个是大诫命强调内在的实质的生命，然后大使命是讲到外在那个生命的表现。同样的，如果我们只注重大诫命而忽略了大使命，那么我们就变成一个很内在自私、爱无能、不健康的一个教会。因为主耶稣基督也讲过，如果你们爱我，你们就必怎么样遵守什么我的命令。他也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蒙召不只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是耶稣的门徒，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被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差遣，说你们要去，那个是我们要成为基督的使者，我们要代表上帝在这个世界里面成为他的一个代表。耶稣基督是王，他派你出去，那是你的荣耀，你跟他同工，这是一个特权。 所以我们不应当以福音为耻，我们要以荣耀他为荣，来见证他的圣名。弟兄姐妹，我问你，你喜欢狗还是喜欢猫？啊？喜欢猫，喜欢狗。你们家里有没有养狗养猫？有还是没有？有没有人吃狗吃猫的？以前在台湾也有吃，我听说是有吃猫也有可以吃的。反正中国人啊，什么动物听说什么都可以吃的。所以你听过说飞天上的那个动物呢，除了飞机不能吃，那然后地上所有的动物除了那个四只脚钢琴的给右脚都不能吃，那都可以吃的。你喜欢狗还是猫？你知道吗？有一本书叫做《猫狗神学大不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本叫《猫狗神学》。这个是特别提到跟主的关系，让我们来重新来思考。那这个作者呢，实际上他讲到 Cat and Dog Theology， 然后的小标题叫 Rethink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Our Master， 意思就是说猫果神学跟，然后让我们来思想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这个作者呢叫 Bob 那个 Shulgren 跟那个 Jared Robinson， 这是两个作者的。那他们呢，我觉得这个我看了，因为有个台湾来的弟兄他来了，他就那本我看到他桌上，我就留下来看，哎，我看了很有兴趣，因为我以前也听过，我觉得很不错。他那个作者，他是用很活泼的方式来表达，他是借着猫跟狗的不同的性格来比喻今天基督徒跟神的关系。他们说，狗呢，狗儿有主人，猫儿呢有跟班啊，就是有跟着。那狗的那个特性呢，是忠心服侍，然后可信。那但是猫呢，怎么样？依赖冷漠。哎，我讲这个的时候哈，请你不要说奇怪，这个牧师对我的偏见。然后等一下你就把家里的狗卖掉了，然后狗杀掉了，然后就或者是猫呢就开始欺负它了。不要，因为我这个讲，我只是讲到它的特性的不同。就关于那个猫狗的笑话呢，就是讲到它之间的不同。它是狗怎么讲呢？怎么讲呢？狗呢，它就说：“你主人，那你宠我，喂养我，供我住，爱我，那你一定是我的上帝。”但是猫呢，它怎么讲说：“你宠我，喂养我，供我住，爱我，我一定是你的上帝。”有没有区别啊？我再讲清楚一点，那这个两个呢，实际上是那个今天很多对信仰基督徒信仰态度的差别。狗它可以对它的主人说：“主啊，我爱你，你给我丰盛的祝福，为我舍命，所以你是我的上帝。”可是那个，所以这个叫做那个什么狗的神学啊。那个猫呢，它怎么说？主啊，你爱我，给我丰盛的生命，为我舍命，所以我是上帝。这个叫猫的神学。但是作者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究竟我们人活着是荣耀上帝呢，还是单单满足人的需要？那其实这本书很多地方可以值得看的，我不是说推荐给你，不过你们可以去看看。那我的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不能够讲了很多。但是这个里面告诉我们，狗它忠于它的主人，讲到它的胜负。那个猫呢，你知道那个猫好很喜欢，如果你家里养猫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猫走到你面前的时候，它的那个尾巴翘起来的，然后呢要走过你那边，然后擦身而过呢，然后目的是什么？要让你摸一摸它，然后 然后呢，你就是要看着他，容易他告诉你说我来了，你要服侍我，然后我来了你要看我。但是国不是这样的，你还没有，你听到你的车声已经快到了，他已经在家门口已经等你了。我有我家里在台湾的养狗的故事，但是现在没有时间讲了。我的那个狗甚至到一个，我在讲台，我在神学院的讲台啊，我在那个师生礼拜的时候，糟糕，我不能拦阻他，那个狗一直跟着我走到那个正在礼拜的，然后我们都站起来，他也是本来蹲下站起来唱，他也唱，还好他的声音大家听不到，但是我知道我非常 embarrassed， 但是我的时间我准备上台，我没有时间要把他赶出去了。我上台，他很自然的也跟着我上台，然后呢就跑到我的里面那个这个讲台的那个里面呢，还好他没有捣蛋，就讲完到后他也跟着下来。还不只是那个我喜欢养的狗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就在那个湖的边很多蛇的，在台湾你知道很多蛇，甚至有百步蛇，你也听过啊，那眼镜蛇更多。我很喜欢那狗，那个小小的狗竟然可以剁死了眼镜蛇。早上我很喜欢跑，我很喜欢那个走小路在山上，不像这里跟那个，那他先跑到我的前面，我就很放心，因为那些蛇都已经被他吓跑了，所以我就很放心的跑啊。可是这里的狗又哇，更是王啊！而且你还给他付保险费，还当 babysitter， 那还有那个，你要跟他睡在一起啊。但是我的重点摆在，我们应该学习那个狗的那个特性，对主人的忠心跟顺服。我们蒙召信而顺服，很多人会相信容易，但是顺服不容易，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什么时候？世界的末了。你不要放心，应该放心嘛，感谢主。今天刚好这边信息呢，也刚好我们的周弟兄也在这里，要准备奉差遣。感谢主，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来回应上帝的话，我们遵行大使命。神会祝福哥伦比亚华人进行会，我有这样的确信，你们确信吗？神要做很大的工作，你们确信吗？真的，神会工作，你们要这样的信心，因为神对你们有信心。愿神赐福众弟兄姐妹，我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周宝。